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德国移民机构决定暂停遣返中国流亡意见人士刘冰，推特账号平安幸福星期四发布了这个消息。法推者称，昨日我们接到刘冰的电话，他将会在8月24号被释放，重新启动庇护程序。推文感謝了德國政界六黨領袖對中國人權工作人員的大力關注。德國移民機構原定在今年8月26號遣返劉冰回去中國，這個消息引發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意見人士的批評，各國傳媒都關注了報道劉冰被遣返一事。一些海外中國民主人權組織和人權機構呼籲德國政府不要遣返劉冰。據劉冰較早前對傳媒所述，他是因為在2019年5月在廈門參加了一個民主人士聚餐活動，遭到當局便衣偷拍照片，後來受到公安人員監控和警方訓戒，劉冰為逃避警方追捕而流亡歐洲。在中國河南省強降雨導致的大規模水災發生一個月之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往災區視察，並誓言要對失職瀆職行為進行問責追責。自7月16日開始，被中國官方傳媒稱為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突然襲擊，並長時間地肆虐河南省省會鄭州及周邊地區，造成300多人死亡的慘劇，其中至少有292個人在鄭州遇難。根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李克強專門前往遭遇嚴重水災的鄭州地鐵5號線隧道，查看暴雨來襲時淹水的深度，並了解當時被困民眾的救援情況。鄭州地鐵5號線隧道及沙口路站是這次水災的重災區，洶湧而至的大水衝破防水牆，淹沒了地鐵車站以及滿載乘客的地鐵車廂。當時社交媒體上流傳的錄影片段顯示，地鐵車站內水流湍急，而地鐵車廂內乘客無助地站在淹到胸口甚至頸部的混水中等待救援。在塔利班重返喀布爾奪取全國政權的幾日之後，中國外交部官員展開了為這個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的洗白活動。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四8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中方是否將會承認塔利班政權時有意避開這個問題，而是強調對塔利班不單止要看過去是怎樣，亦都要看看現在是怎樣，如果不與時俱進，無視形勢發展，這個將會是刻舟求劍，不會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華春瑩仲對塔利班近日對外的表態給予正面的肯定，稱如今的塔利班比上次執政時期更加清醒和理性。中國鼓勵和希望塔利班將他積極的表態落到實處，與阿富汗各黨派、各民族團結起來，盡快透過對話協商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國情、得到人民支持廣泛包容的政治結構，確保阿富汗局勢平穩過渡。加拿大的一個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蘋果公司不單止對中國大陸用戶的政治言論進行廣泛審查，而且還將他在中國進行審查時所用的關鍵字列表部分應用在香港和台灣的用戶。報告說，蘋果公司並不充分理解他們審查過濾的內容，而是糊裡糊塗重新挪用關鍵詞。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對公民社會的數字威脅的公民實驗室在星期三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說，他們在系統分析了蘋果公司在6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加拿大、美國，針對它的激光進黑服務的內容進行了審查之後，發現了1105個受到審查的關鍵字在這些地區得到不一致的應用。這項免費的服務允許蘋果的用戶在它的無線耳機 AirPods 等產品上添加 定制的名詞或者信息。蘋果公司的公開文件中並沒有解釋到該公司如何獲得或者建立這些關鍵詞列表。美國代表汽車生產州的部分參議員要求台灣提供更多的幫助，解決目前美國汽車產業面臨的芯片短缺問題。美國代表密西根州的聯邦參議員比德斯、參議員斯塔貝洛和代表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布朗8月18日寫信給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稱讚他幫助解決芯片短缺的努力。三位參議員同時指出，他們希望你將繼續與你的政府和晶圓代工產業合作，盡一切可能減少我們州份的經濟面臨的危機。芯片短缺已經導致美國嚴重依賴汽車產業的州份的經濟減少生產並辭退了工人。台灣外交部對路透社說，了解到這封信件的內容，已經將信件提出的要求轉交給負責貿易與經濟的政府部門。台灣外交部並表示，台灣和美國一直就供應鏈議題進行緊密協調和溝通，我們相信台灣和美國能夠為重要產業建立一個安全和可靠的供應鏈。美國國會警察星期四8月19日逮捕了一名聲稱在一輛停放在車輛中有爆炸物的男子。有關官員說，這名疑犯是49歲來自北卡萊羅納州的弗洛伊德·雷羅斯伯里。他們提到，經過幾個鐘頭談判和國會山周圍的疏散，他被安全拘留了。國會警察局長湯姆·曼格對記者說，是一名男子將一輛貨車開到位於國會大廈東邊的國會圖書館前的行人路上之後，警察接到電話並做出反應。這輛貨車司機對前來的警察說，他身上有一枚炸彈，而且警察看到他手中似乎有一個引爆裝置。曼格說，國會圖書館和附近的國會大廈已經被疏散，警察繼續和該男子進行對話，不清楚那輛車輛是否有爆炸物。傳媒報道援引未獲授權與傳媒交談的美國名消息人士的話說，警方和這名疑犯進行了溝通，他寫便條然後從車內向警方展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的公共电台香港电台将与中国的国家媒体合作推行爱国主义。我们亦会播出专访前香港考评局的经理杨永宇，他分析现在香港目前的学术和言论自由的前景。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民调显示有 20% 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有香港学者指移民潮仲未到达高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近两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加上北京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了新一波移民潮。据香港统计处在8月中公布的年中人口数字，截至2021年的年中为止，正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超过75000人。而另据香港积金局统计显示，因为永久离开香港而提取退休强积金的金额，过去一年是接近8亿5000万美元，创下7年来的新高纪录。有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56%表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环境无信心。学者就分析说，有20%香港人有意移民，就相当于超过100万人，数字不算低。估计在港版国安法之下的移民潮仲未达到最高峰，而且移民的香港人很多都是对前景无信心，包括专业人士，令到香港出现大幅度的人才流失。 白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最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30日首次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声称可以止暴制乱。不过统计显示，国安法触发新一波的移民潮，引起各界关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2日公布的年中香港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中至2021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394,700人，较去年减少87,100人，当中净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达到75,300人。香港積金局上個星期四亦都公布2020至21年度的年報，顯示今年因為永久離開香港提取退休強積金權益的金額高達65億6,700萬港元，即接近6億5,000萬美元，比上一年度的51億5,900萬港元，即接近6億7,000萬美元，大幅增加27.29%，創七年的新高紀錄。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8月20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我們香港人計劃今年第二次進行的香港移民潮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這項調查是在8月16至19日在網上進行，透過電郵接觸民研群組的成員，有6981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應。結果顯示 56% 的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 32%， 對香港人未來享有的個人自由 54%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是 37%。 至於香港的經濟前景 42%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 39%。至於香港人的移民意欲，調查問及受訪者現在有沒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有 20% 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較上次的調查下跌了1%，而沒有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有 71%， 較上次的調查下跌2%。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调查显示两成港人有意移民，相当于100多万人，他认为数字不算低，估计国安法下的移民潮还未达到最高峰，而且这一波国安法下的移民潮同过去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由97前途问题和89民运引发的移民潮在心态上有明显的分别。
兩成不是一個低的數字，兩成很低，如果你真的計兩成的話就百幾萬人走了，真的是吧，而且是準備中的。 我覺得移民潮的最高峰期都未過。第三，你走的人其實你看到跟過往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兩波移民潮，那兩次是主要對未來沒有信心，即是沒有即時危險的，亦都有個九七，你都要走九七年走啦，係嘛？但係而家問題咧，係好多係睇到有即時嘅不安而走嘅。咁呢個就真係我覺得就好唔同啦。
钟建华表示，香港医院管理局最近公布一项统计显示，过去一年医生嘅流失率达到4.6%，护士嘅流失率达到6.5%。他認為是一個大幅度的人才流失，反映這次移民潮令人憂慮。他批評港府沒有制定挽留人才的政策，呼籲當局重視這個問題。
最近也有些大家看到啦，有位心臟科醫生走，全香港只有3個這個人，走了一個了，所以今次那個移民潮呢 很值得我們擔心的。而且呢，那個數據呢就似乎都未去到最高峰，我哋相信啊，如果計埋七八月嘅數字咧，會係相當之大啦。再計遠啲嘅話咧，其實即係你睇下近期你做緊政府做緊嘅嘢， 呢個都係喺移民研究上面一個所謂好明顯嘅所謂 push factor。
嗯。
移民研究來去講兩樣嘢都係 push and push 嘛，係嘛？有啲咩推你走，有咩拉你走？而家香港係冇咩嘢 factor 係可以拉到啲人留喺度嘅，而係 push 緊啲人走嘅。好多喺外國翻嚟做咗幾年嘢，把讀完書翻嚟做幾年嘢嘅人咧，都話要走。
钟建华表示，今次调查和上次三月中的调查比较，20%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只是下跌了1%，但是非建制派支持者对香港的政治、个人自由和经济前景的信心，较上次调查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整体有意永久离开香港的人只是下跌了1%。他认为非建制派支持者口讲和实际行动是不是一致，值得留意。钟建华又表示，港府统计处八月中公布的2021年度中期人口统计显示，过去一年香港净移出的人数超过75,000人，不过相关数字只是到今年6月30日，未反映7、8月出现赶及英国 LOTR 签证截止和子女开学前的移民潮。他相信实际数字更加惊人。
政府幾個禮拜前發表了過去一年嗰有9萬人走咗啦啊，咁個數字咧去到今年嘅年中，去6月30日。咁但係你近呢兩個月咧，大家留意一下知道噶啦，喺機場嗰啲
送別
嘅場面啦，特別我同阿波有點好相似嘅觀察，就係近呢個零月咧，係身邊好多人走嘅，因為可能好多人趕住係喺開學前走啊。
係。
有人相當之多噶，差唔多個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朋友或者識得嘅人，我啲學生係移民走嘅。
嗯，
咁多數都係頭先阿坡所講嗰種，帶住一兩個細路嗰啲。
嗯，
咁呢個係人數，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個7、8月份嗰啲數計埋落去嘅話咧，個數字可以，我相信係會比即係過去嗰年嘅年中嘅數字咧係更加驚人。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统计处公布的75,000人净移出只是一个开始，他认为要观察未来半年至到10个月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舒缓，各国通关隔离措施撤销之后，香港人移民是不是会大幅增加。
那75,000人其实只是开始的。只是開始嘅啫喎，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仲係喺疫情之中，咁就即係基本上咧，係咪好多人跟住即刻可以即係動身走咧？我哋仲要再睇多一段時間，即係我覺得起碼你最少限度都最少要睇多半年，到起碼即係10个月，然之後你先至可以即係睇得準啲。
黄志伟表示，80年代因为香港前途问题出现的移民潮，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都着力要安抚人心，尤其1986年香港政府的年报公开承认香港有移民潮，对往后制定基本法有一定的影响，尝试挽留香港的年轻人。
咁而咧呢一点咧是令到跟住往后整个的政治谈判，即係意思話，然後喺制定基本法裏邊啦，基本法政制啊各方面咧，都需要咧去做一個避重就輕嘅安排。咁所以咧就結果咧，即係雖然話限制咗港人嘅政治參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都盡量嘗試咧做翻多啲嘢咧，係去令到留低嘅人咧，即係穩住佢哋嘅陣腳。咁同埋咧係令到佢哋咧係即係有，特別係嗰啲後生啲嘅咧，俾到佢哋一個希望咧，就係、是。即係前輩移民咧，跟住騰出個空位咧，佢哋可以替補。咁所以嗰次咧係建基於一次係猜想式嘅恐懼，而跟住出現咗個移民現象。
黄志伟表示，今次香港国安法之下出现的移民潮暂时未有时限，尤其是未见到执政当局的手段有几咁强硬，而且执法的手段亦都未见得有道理令市民信服。他认为这次移民潮不再是猜想式的，而是每日在身边发生的事情，令到港人萌生去意。
對於想移民嘅群眾或者已經移咗民嘅群眾嚟講，正正就係今次係唔再係一個猜想式嘅，而係一個咧即係現實喺身邊發生緊嘅。你每日打開新聞咧，有時候你都聽到一啲即係唔係咁開心嘅消息咧，令到你個人個情緒咧係受到即係干擾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只能夠講咧，如果真係要對比嘅時候咧，咁今次咧我哋係暫時未見到咧，即係有一個即係清晰嘅停止期，特別係官方嗰表現出嚟嘅嗰種言論啦，譬如你啲民間組織自行解散，佢哋都會話依法追究。咁呢一點咧係令到啲即係令到啲人咧就會覺得即係好似未完喎，電視沒完沒了喎。
針對港府統計處公布香港人口數字減少，香港政府發言人解釋，受到2019冠狀病毒影響，香港同其他地區實施嚴厲嘅關口管制同埋檢疫措施，令到國際行程受影響，而入香港嘅人數處於低水平，而疫情之前已經離開香港嘅香港居民可能選擇留喺外地，或者因為行程受阻未能返港，相關因素或者导致录得香港居民正移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负责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考试命题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评核发展部前任经理杨永宇博士，因為去年一條有關日本和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關係的考試題目，而被中國和香港的親北京媒體大肆批評。他在離開香港考評局之後，曾經為被當局打壓而被迫關閉的《蘋果日報》主持過歷史節目。在港版國安法的威脅氣氛籠罩之下，他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最近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定居。杨永宇在英国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的专访，去讲述他离开香港的背后原因。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51岁的杨永宇说自己从来未来过欧洲，想不到第一次就是全家人移民英国。他在7月底到埗，刚刚才开始适应新生活。杨永宇透过电话访问说，作为历史研究者，考据要严谨，他在香港公开的发言一直都很小心。来到英国，他感到自由度是有所提升。
原本的红线都已经变成红七了，人说就是很撇的，一撇这样整下来、你都不知道他到时游到哪里。我想你在英国里面来讲，你的思考的空间会比以前 大一点。
一年多之前，他还是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去年五月中的香港文凭试历史科考试，可以说是将他的生活改变得翻天覆地。试题展示两则日本在20世纪初对中国友好的例子，其中一条题目问到考生是否同意日本在1900至1945年间对中国带来利多于弊。本来这个是一条令考生展示他们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开放试题，但中国官方媒体介入，指试题美化侵华历史，教育局亦公开批评，考评局最终宣布取消这条试题。杨永宇其后面对多方面压力，在去年8月初辞职，离开工作15年的考评局。杨永宇说，试题一出，官媒《文汇报》和《大公报》连续一个星期用不少的篇幅去招呼他，想迫使他辞职。他认为当时他拒绝辞职之后，公开的公势其实有所减弱，压力转向到教育局和考评局的内部。到他辞职之后，炮轰有所减少。他在去年12月接受几间传媒访问之后，攻击又再次出现。例如一月初，他的考评局前同事收到署名杨永宇的慕名信件，手写他已经转行加入黄色事业的字句。信件除了有一篇《东方日报》批评他的文章剪报， 更加貼有一些身穿三點式泳衣女性照片的桑拿浴室廣告。這類信件楊詠宇說出現了最少三次，每星期一封。楊詠宇相信那個人應該是低級打手，因為他不熟悉考評局運作，將部門名稱全部都寫錯。
是一個警告，我不可以不理的。咁變咗嗰度，喺嗰一度開始嘅話，我就要諗下我個後路喺邊度啦。究竟我係留喺香港，定係要另謀後著咁樣咯？因為其實都要諗一諗家人個安全嚇。咁所以由嗰時開始就諗要走噶啦。
楊詠宇話：試題事件好似小説咁吊詭，簡直令佢無法想像政權會咁樣對待佢。背後原因是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母其實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退休員工。事件發生前不久，他的爸爸才是剛剛過世，
即是三月的時候過世的。然後就新華社是派人來到吊唁的，然後就給了一封很厚的白金，然後給完之後一個月呢，就同一個機構過嚟嚟搞我嚇，咁啊，即係揾客客嚟 hack 我Facebook 啊，咁跟住又大公民會嚟又出稿嚟就打我啊咁樣。
試題事件之後，佢喺網上平台 Clubhouse 講過三四次節目，當中又提及考評局。佢由朋友聽聞，教育局每次都有派專人收聽，暗示佢要小心言行。佢喺三月開始，为同样备受官媒和政府炮轰的《苹果日报》主持历史节目《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反而没有收到任何恐吓。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小心翼翼，每次都要求朋友检查内容有没有触及红线，最多只会借用节目取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杨永宇说，令他决定离开香港的事是《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北名卢峰的冯伟光在机场被捕。
很多朋友即刻会叫我，喂，你快点走啦，快点走啦，你在跟苹果合作过的话始终都不安全。咁忧虑是有的，咁当然理性你跟我讲话点拉都拉不到我啦咁样。咁但问题就是始终都会担心红线下移嗰一日。清算完即係大嗰啲嘅話，就清算我哋呢一啲嘅啦嘛。呢個感覺係會即係每日都會喺自己嘅心裏邊出現嘅。
楊詠宇話：佢收拾好家當之後，走得好急，只剩低三四日嘅時間，連佢一直想去嘅香港通用地圖公司都冇時間去，冇機會收集佢想要嘅舊地圖。喺佢約300箱嘅物件當中，足足有200多箱都係舊書。幾年之前，他曾經想過放走大部分的書籍，但當社會運動和他的事件發生之後，他的想法變得完全相反。
知道來到英國的話，你很難找到參考材料的嘛，所以就所有書一本都不買，就原封不動，越想著要走的話，就要將它運過來。
他說自己是大中華膠，連博士論文都是寫關於廣州的歷史。要離開居住50年的家移民英國，楊詠宇說他黯然神傷，但又要克制低調，避免激怒政權，直到安全和家人離開。在英國回望香港近期發生的事，楊詠宇說歷史角度看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思想上和武裝上堅持鬥爭，但香港人並不習慣這件事；第二個方法是避，在外國保存實力，在自己能力所及將香港人的文化和精神延續下去。他說他還會在教育和歷史方面繼續做他一直在做的事。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的房地产大亨许家印近日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不过许家印作为母公司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恒大深受19000亿元人民币债务的困扰，被迫要出售部分的资产去缓和债务压力。 分析人士就認為，恒大的這個被認為是房地產行業的灰犀牛，會不會在債務危機當中跌落深淵呢？中共當局會不會在恒大危機的時候出手相救呢，以保持房市、金融市場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穩定呢，是值得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分析報導。
8月17日，英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司系統表示，許家印不再擔任恒大地產董事長，柯鵬卸任總理以及是法人代表，趙長龍是任董事長、總經理和法人代表。中國證券時報旗下的微信號券商中國引述接近恒大人士的講話，這次恒大的地產高管的變更是恒大地產藉著是深深房回 A 股終止之後的正常變動，不會涉及到管理架構以及股權的變化。許家印作為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以及是恒大地產集團實際控制人的身份並未有發生變化。恒大集團創始人許家印目前是全國政協委員、恒大集團黨委書記，7月1日受邀在北京天安門城樓現場參加中共建黨百年的慶祝大會。恒大地產集團是中國恒大集團的子公司，在2017年8月之前，恒大地產的董事長、總經理以及法人一直是由趙長林擔任。許家印卸任恒大地產董事長的消息再次導致了恒大系的股票承受下跌的壓力，其中中國恒大系跌了 4%， 恒大的物業系跌了 8.7%。 在恒大地產換帥之前，恒大集團債台高築，開始減持資產已經是引起外界的關注。恒大8月1日以32.5億港元的價格出售旗下資產恒騰網絡 11% 的股權，這個是恒大希望通過出售部分資產減輕負債的最新動態。揚之前6月20日恒大轉讓 7.39 億股的恒騰網絡的股份，獲利 44.33 億港元。6月21日恒大出售嘉海城大約是 30% 的股份，進帳 27.62 億元人民幣。8月10日恒大發布公告說，正在接觸多家的潛在獨立第三方投資者，探討有關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資產，包括但是不限於出售公司上市附屬公司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以及是恒大物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部分權益。恒大接二連三減持資產，從側面印證了恒大深受負債率過高的困擾。不過出售資產所得的百億元，對於負債高達 1.9 萬億元人民幣的恒大來說只是杯水車薪。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經歷了高速蓬勃的發展，一座座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幾乎是剛需的北上廣深的等一線城市，在大量的投資炒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些年的房价一直在度朝着上升的方向发展，即使房企拿地价格再高，一旦是房子建造开工就能够预售楼盘回款上还银行的贷款，因此房企在这数十年的房市热潮当中赚得盆满钵满。不过面对着商品住房建得是越多，房价涨得越高，一般老百姓越买不起的情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对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定下了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对此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一线二线的城市相继出台了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例以及是贷款利率等等。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过去一年曾经过度扩张大量举债以求大力发展的一些房企运营资金出现了短缺，陷入了债务危机，其中就有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企业。今年7月19日，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裁定书显示，英港发银行怡兴支行的请求冻结怡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 亦即是恒大有100%的持股，恒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32亿元或者是查封扣押其他的等值财产。而兴资行表示不立即申请保存将会是使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资产被法院冻结，恒大集团立即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的怡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怡兴支行项目贷款1.32亿到期为2022年3月27日，对怡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存的行为，公司将会依法起诉。不过就在恒大措辞严厉的发表声明几日之后，恒大7月22日是一反之前要对簿公堂的强硬态度，声称恒大和广发银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更是诉前财产保存民事裁定事宜，双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已经是妥善解决。虽然恒大的危机处理化解了资产被法院冻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恒大背负的巨额债务已经不是什么的商业秘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骏利亨德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詹姆斯估计恒大的负债是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按最新汇率1美元兑换6.48人民币的折算，3000亿美元大约就等于1.94万亿的元人民币。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属于高公干的运营的行业，和银行及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防止房企一旦发生资金的链断裂，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不稳定的重大影响，是中国政府监管房市的当务之急。中国央行和建设部2020年8月20日约谈了恒大、万科、碧桂园等12家重点房企，并且对监管房企债务以及资金划出了3条的红线，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净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资金短债比少于是一个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现金净流量和流动负债的比率。若然某一家的房企达不到政府监管的标准，将不得再增加有息负债的规模。中国经营的报旗下的新浪微博贝果财经就表示，截至2020年底，恒大总资产2.3万亿元，总负债是1.95亿元，净负债率是 153%， 剔除了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是 83.4%， 现金的短债比为是 0.14。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房企的划定的3条红线已经全部都被恒大踩中。恒大集团今年6月底曾经公开承认，该公司有息负债去年高峰时候曾经达到8700多亿元，但目前已经降至5700多亿元。同时，恒大的净负债率已经下降到100%以下，实现了一条红线变绿。恒大中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将现金短债比例是达1以上，明年底之前将资产负债率降至 70%， 全面达到央行、住房以及城乡建设部的监管要求，实现3条红线都全部转为绿。北京的著名房地产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和其他的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通常是比较高，从拿地到开发到销售的周期很长，要积极大量的资金，因此单纯从负债率来讲，负债率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过他亦都指出，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涨幅过快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也的确是跟这几年的这个住房的调控或者叫管控的政策，
刘正山对美国
相关
的确是同这几年住房的调控或者管控直接相关，所以这几年提出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实际上就是要防止房价是继续上涨。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除了政府抑制房价涨幅过快的调控政策之外，不少居住在一线、二线的人因为房价涨幅太快、太高，不得不离开，而需求不足， 反过来导致了房企的销售下降，无法及时回软偿还贷款，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陷入了债务危机。刘正山表示，之前房地产大亨万达集团就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是壮士断臂出售大量的资产，才能够避免企业破产。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暴利的驱使之下，泡沫越来越大。中国银保监会系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的3月2号在国新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便就承认，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泡沫是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是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概念2013年1月由美国学者米歇尔·屋克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面是首次提出，并且在他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当中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灰犀牛指的就是几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它是被忽视的风险。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是好像一头两吨重的犀牛将牛角对准了我们的全速攻击。2017年7月17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配合中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当中是提到，防范化解决是金融风险，需要增强优惠意识，既防黑天鹅亦都要防灰犀牛，对各类的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亦都不能够置若罔闻。黑天鹅通常指的就是小概率但是影响巨大难以预知而且是罕见的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恒大集团这头中国房企当中的灰犀牛规模庞大，经营是范围广泛，和银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生存和政府存在的直接利害关系。恒大集团一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当中是率先破裂，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破产，可能会引发到重大的金融风险。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助房企免于倒闭，以减缓灰犀牛的冲击力，给予国家金融系统甚至是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对此，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就是这
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跟他带来的这个后果有多大。
刘正山表示，这个同房企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多大有直接关系。美国的次贷危机，政府亦都是出手，因为次贷危机导致了大的金融危机，如果房企带来的后果或者是影响是市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应该是不会出手。刘正山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话，如果市场能够承受某个企业倒闭，就交给市场来解决，如果市场解决不到的话，就要发挥政府宏观市场的调节作用，出手相交。他说，因为这些是涉及到银行的问题，涉及到银行的问题必然是一种金融的危机，房地产企业很大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银行，自有资金非常之少。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是房企采取预售的方式提前收取资金，如果日后交不到房子的话，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这个是青岛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叶宪容教授认为，政府不会坐视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老大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倒闭而不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时事广场。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报节目《时事广场》的人物特辑，我是韩杰。在今次的节目中，我采访了在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杨锦霞，他亦都是华盛顿游说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董事之一。 梁金孝告诉我，他大概30年前留学美国，适逢1964回香港度假，和朋友参加了游行支持北京学生，巧遇香港支联会前主席司徒华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当时的经历向他心入面萌芽生根，令到他立志要为中国人权和香港议题发声。毕业之后，杨锦霞加入了位于纽约的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同埋担任支联会的义工，作为契机开启了向前线奔走的日子。咁多年过去，杨锦霞已经成为港人向纽约的庄脚，流亡美国年轻人的 Anna 妈。2014年香港占中期间，向不少香港年轻人的呼声之下，杨锦霞带头在 Facebook 注册了专页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负责接待访美的香港民主人士，举办集会等交流活动。直到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而见到香港局势迅速恶化，杨锦霞决定联合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的仔朱牧民，成立了香港民主委员会，积极为港人提供支持和向美国国会进行游说。被我问到踏足民运圈数十载，先后创立两个声援港人组织，和过去相比，目前个人或者组织的诉求核心是不是有改变的时候，杨锦霞这样回答。
咁以前我哋当然一路都系 advocate 翻一国两制啦，即系喂呢个系我哋嘅轴心嚟噶嘛。咁譬如双普选啦，系咪我哋可以选我哋嘅行政长官啦，同埋选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啦。咁一路以来都常常都会 advocate 呢几样嘢，因为呢个系嗰个核心，同埋已经系喺基本法里边已经定明咗噶嘛。咁啊后来咧都有轉變嘅，特別係喺國安法之後咧，我哋都知道，即係特別我哋喺香港 DC 上邊啦，就會係推行一啲嘅法案，譬如香港人民自由同埋選擇法案啦，同埋嗰個 Safe Harbor 即係安全港法案啦，咁主要係為一啲嘅移民法案啦。咁如果你講翻我哋 Valley 咧喺街度啊，咁佢主要係讓香港人咧可以佢哋發聲啦，同埋讓譬如係本地嘅人會認識我哋喺度做緊咩啦。咁我哋有陣時都會有啲單張話俾佢聽，究竟今次發生咩嘢 anti-extradition law 啊？咁亦都參加啲嘅講座，解釋翻當時嘅局勢係點樣，或者係要 advocate 嘅嘢啦。咁咩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啊？咁到而家咧，我哋會去紀念翻一啲嘅事情啦，譬如好似我哋6/12啦，係咪？咁就最近嘅7/21係元朗事件啊，咁甚至之後嘅8/31啦，咁同埋亦都會喺網上邊不斷去follow 一啲重要嘅 news 啦，例如關於一啲我哋有好多朋友都坐緊監啦，初選嘅朋友啦，嗰40多個。咁跟住又有一啲嘅蘋果日報嘅事情啦，咁黎智英先生亦都喺監獄嗰度啦，咁亦都係最近亦都有好多區議員咧要被迫辭職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成個氣候係轉變得好快，所以嗰個訴求或者嗰個 value 嗰樣嘢都係去講翻而家嘅 current situation。
係咪即係由以前比較大範圍嘅理念轉變咗，更加聚焦喺目前香港越嚟越差嘅呢個情況咧？
因為而家佢講雙普選都係廢話啦嘛，嗰啲泛民都唔選得立法會啦，唔好遑論你要去選特首咯。即係 at this moment 根本佢哋都啲黨啊，有好多人都辭曬職啊，係咪？即係有啲議員啊，而且佢嗰個制度又改咗啦，譬如立法會裏邊嗰啲又要一啲委員會去 approve 啊，你根本入閘都有難度。你遑論你係可以一個 open 嘅雙普選，係咪？咁所以你根本去討論亦都係冇意思噶啦。咁就所以 instead 係應該係令人關注究竟香港呢個被即係又喺政局上邊有好多嘅打壓同埋一啲嘅不公義嘅嘢，要讓多啲人去知道咯。
咁外界係點樣睇香港局勢惡化之後產生嘅一啲轉變啊？
即係20多年裏邊咧。 外界，譬如我哋淨係講翻美國啦，係咪？咁喺美國裏邊，其實喺前嗰十幾年裏邊，我哋都冇聽過有嘅所謂嘅真係嘅有啲咩嘅遊說嘅組織啦嚇。譬如美港聯咁都係一啲喺美國關心香港嘅人，但係我哋就好少好少做所謂嘅 quote unquote 遊說啦，可能會有啲寫下信啊咁樣，好輕騎嘅。咁當年嘅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嘅民主之父。馬哲利通常是他來這裡探訪啦，咁然後就係咁多啦，咁就其實不會講話我哋覺得喺美國嘅喺前嗰十幾年面，即係美國會好著重香港呢個地方，我唔會咁講咯。咁去到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係屬於中國一部分。咁當然喺即係商界裏邊啊，開始唔同嘅即係關注啦，或者有好多嘅條款啊。呢十幾廿年後，咁香港嘅政局被打壓，咁甚至有 sanction 啦，係咪？尤其是佢同即係中國嘅關係，咁所以香港會變為其中一個地方，美國係絕對會關注嘅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部节目《时事广场》的人物特辑。跟住落嚟，请继续收听记者韩杰同在美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杨锦霞的采访。我记得反送中运动期间啊，港人是很注重就话打国际线的，咁其中成日都好強調話遊說活動啦，所以遊說係唔係近期先至興起嘅咧？
因為 lobby 係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嘢啦，大家喺華盛頓都會知道有 lobbying firm 啊，有好多呢啲遊說嘅公司啊，各行各業咁佢哋可能都會請一啲 lobbying firm， 因為佢哋嘅界別去希望佢哋嘅議員啊，或者啲議員去關注某啲嘅事項，咁呢啲係一個好好 common 嘅嘢。但係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以前係冇咁嘅呢一種嘅所謂嘅 quote unquote 遊說咯。最多以前，譬如就算有政治嘅朋友啦，我聽所講 Martin 啊，或者其他朋友，但係事實上佢只係嚟呢度交流，大家好似傾偈去講翻香港而家嘅事情咯，而唔係話我要希望美國做 A B C D E 咁樣。咁而家係個形式上轉變咗，就係因為發覺咁自從喺2019年我哋有嗰條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其實嗰條 app 已經喺2014年尾嘅時候咧，我同敖卓軒咧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咧都係第一次咧就接觸到嗰條法案嘅，但係當時我哋真係唔知道嗰條法案搞啲乜，亦都唔敢話真係代表香港會去做任何嘢啦。咁跟住條法案又高又低，咁就所以其實條法案就坐咗喺度多年嘅。咁直至2019年嘅時候，咁因為香港嘅運動咧，而亦都好多人嘅努力，咁最後條法案就通過咗啦。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形勢同埋大家可能對任何嘅 lobby 都唔係好認識嘅時候，突然間原來有條法案係關於香港嘅，咁樣啲人亦都係好關心啦。
我哋都知道香港政局係動盪不止嘅啦，不過依然都係有人堅守一線。所以你認為目前最需要為香港做啲乜嘢咧？
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圍嘅一個問題咯。當然而家嘅形勢咧係好差嘅，我哋大家都知道每一日都有事情發生，有好多人離開香港啦，係咪？大家一起去行呢條路嘅時候唔容易，但我哋都有遇到呢、這個低潮啦。咁所以我希望嘅嘢當然係喺大圍度，希望大家都唔好放棄啦。因為我自己都堅持咗廿幾年，低低都會話想放棄嘅，其實即係唔會話真係朝朝都起身會咁勇敢啊，或者面對所有嘅嘢咯。我哋實質做嘢就係、是，即係譬如喺紐約裏面，我哋會繼續搞一啲嘅唔同嘅 event 啦，雖然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少人嚟參加，但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去做啦。繼續支持香港嘅人啦 ，share 佢哋嘅 post 啊，或者俾個 like 啊，喺啲 social media 度，其實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即係等佢哋知道佢哋唔係孤單嘅咯。咁康啲斯，我哋亦都有兩條法案喺個台面度啦，即係嗰條安全港啊，同埋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啦。咁呢大體都係一啲嘅幫助一種移民的法案啦，咁希望都盡量繼續去推啦。
香港經歷咁樣嘅動亂， 我想香港人都在思考未来方向的时候，也都是要面对现实啦。这些决定自然都会产生一些争议的，你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去与留都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选择咯，即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譬如有些人因为有小朋友啦，即不希望接受小朋友接受这种的即钳制的教育啦，是不是？或者一些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生活啊，甚至没有一张他们觉得可以信赖的报纸啊。那有一些譬如他们都会留在这里的，就是觉得我们不可以令那些坐紧监人出来的香港没晒的啦，这样。那甚至有一些我听到的是，譬如他们都很想走，但是上有高堂，即是父母亲可能很难再去适应另一个国家啦，那他们会留守在这里照顾父母啊。那其实有很多种种的原因，那我们都要去充分去明白他们的原因，而不是去批评你们要走抑或不走。
对于移居他乡啊，或者是被迫政治走难的香港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也都不会随随便便说你们就来美国啦，我们会在个机场迎接你的，不会的，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之难移民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有些朋友是譬如有BNO 啊，或者他们由于加拿大的政策都很开放啊，有适合他们的，如果他们愿意去那里尝试啊，我们觉得都是很支持。再讲回即留守在香港的朋友，我们都尽量给一些的即是虚拟啊，是不是就是网上的支持他们，即实体的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多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海外的香港人是一直都有参与他们，譬如我们在 MICHK 里面铺一张照片出来啊，或者我们的集会啊，那我们都会收到很多香港人的多谢，我们即是没有忘记到他们这样咯。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一些活动呢？
咁喺 Hong Kong BC 度，我哋喺度众筹緊啦，咁就有两个法案上面会推动啦。咁我哋开始转变少少嘅，唔係话淨係上街游行啊，或者係喺一个地方嗰度嗌口号，我哋都继续做嘅。但我哋都希望听下其他嚟参加活动嘅香港人嘅声音囉，即大家可以一个 engagement， 大家有个沟通。咁因为以前我做好多呢啲 value 好多嘅 supporter 啦，佢哋嚟到，咁我係冇机会同佢哋倾偈，唔知佢哋冇机会同我哋好多人一起去倾偈啦。咁我哋都希望想围炉取暖啦，即係但其实围炉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精神上都需要一些支持，是不是？那我们也都想听一下不同的朋友跟我们讲，或者说给一些批评我们，或者给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做得在地区工作里面做得会好一点。那第三就是我们都有少量的手足在这里，即係啲年輕人啦，咁我作為一個老師同埋一個 Anna 媽嘅身份咧，我都係極力支持佢哋，希望佢哋即係喺生活上邊啊會 OK 啊，同埋將來即係繼續喺美國嘅時候會有即係基本盤嘅發展啊，或者讀書又好啊，做嘢咁樣咯，咁就希望繼續鼓勵佢哋啊，即係我哋都係會睇下啲唔同嘅 event 啊，繼續會去搞啊，同埋關心啊咁樣咯。
以上就是我和在美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留日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之一杨锦霞的采访。那今次的时事广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